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其实圣经里面犹太人有这样观念，而且在犹太人过逾越节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讲除旧布新，是吧？一年复始，万象更新，这个自然的运行，这个更新的观念很多人都有。犹太人呢，每年逾越节的时候也要清除旧酵，把所有家里旧的酵都要除去，好过逾越，好过无酵节、逾越节。这个一年一次要把家中旧酵除去，因为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匆匆忙忙，饼还没有发起来，因为没有酵，天然的酵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化学东西很多可以再发酵，当时就没有。但这也说明意义，因为新约里面很清楚让我们知道，旧约里面也这样说，酵都是指着罪恶来说的。所以犹太人这样观念，每年一次要除酵。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旧酵除去了，还会慢慢的又变成有酵，所以每年要除酵，而且每年除酵总除不完。今天我们说这个除旧布新，这个除旧布新怎么除怎么布呢？我们前些日子一直在讲以弗所书，我看一看呢，当然因为当中讲的很长，大家也许不大记得了，又有很多节庆的特别聚会特别信息，但我看看呢，我们应该讲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下一半，正好这是也是讲到新旧的问题，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更清楚的指示跟教导，除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所说的胜过除酵节所说的，除酵节每年除去一次旧酵，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一直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时候呢，在这段经文上我曾经做了一些研究跟下了一些功夫，我把我自己的翻译读给大家听，也许这样翻译中间有更多的领会啊。从十七节开始，十七节这样说，所以我说且在主里面做见证，因为原来这个保罗的话我在主里确实的说，那个确实怎么翻呢，应该是我是做见证，我在主里做见证。他说你们行事为人呢，他说你们呢，不要再像外邦人，在他们空虚无价值的思想中间，或者这个思想可以说悟性，在空虚没有价值的悟性中间呢行事为人。我们已经解释过什么叫行事为人，行事为人指我们一切的生活。下面一节十八节，他们的理解就是领悟力变为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了。这里隔绝呢是被动的，被神的生命，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昏暗使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中间隔绝了，所以被隔绝，被昏暗隔绝了。他说我们呢因为心思变成昏暗，所以在跟神的生命中间被心思昏暗所隔绝的，都因着自己的无知，他们的心变得麻木，刚硬麻木。他们既然没有感觉，这就是感觉的问题，感觉麻木，感觉丧尽了，就把自己交付于放荡的生活，把自己交出去了，豁出去了，就算了，反正人生就是这样，没有意义，所以他们能够过放纵的生活。在贪婪中施行各种污秽，这是用过去式。他们的外邦人也讲到我们的情形，因为第二章大家记得吧，保罗说我们从前蒙昧无知，没有信神，以前跟他们一样过放荡无重的生活，放荡纵欲的生活。而呢你们已经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这里学了基督是一个被动，不是一种过去完成式，你们已经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这样，这是讲的一个状况，如果是你们已经学了基督，那么你们过去你们也听过他的道，也领受过他的教导，也学了在基督耶稣里的真理。这里三件事情，听过道，学了教，受了教导，还有明白真理，这三件事情。你们的旧人呢已经脱去了， 不是要脱去，已经脱去了，是个过去式，而且呢，过去完成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已经脱去旧人。从前脱去旧人在从前行为上的迷惑或者被欺骗，这个旧人呢是越变越坏的，就是因为行为上的迷惑越变越坏的，渐渐啊越变越坏的。所以呢啊，而且第二十三节，你们呢灵里面悟性已经被更新，且被更新，不但是脱去，而且已经更新了，并且呢穿上了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在真理中间的仁义跟圣洁造的，新人是神造的，怎么样呢？按照在真理中间的仁义跟圣洁造的，公义跟圣洁造的啊，我们是被造的，这个新人是被造的。所以呢你们要脱去谎言，这个原文呢，谎言的脱去跟脱去旧人是一样的字，你们要脱去谎言啊，或者说虚浮的话，个人呢习惯于邻舍说真话，脱去谎言，弃绝谎言，然后呢习惯跟邻舍老是讲真话，因为我们是彼此互为肢体。然后呢二十六节，生气时却不要犯罪，不可暴怒，这个暴怒指的是发火啊，或者说发火到一个地步必不见人，或者呢是骂人发火，不要发火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以前是偷窃的人不要再偷，反而要努力亲手做好的事情，做正经事，结果呢若是有余就可以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缺少的人，有需要就是缺少啊。一切污秽的言语都不可出口，不可出你们的口，只要凡事说造就，造就人，这个也是前面上文所指的有需要的人，谁有需要就说造就他的话，好叫听见的人得的益处。并且不要叫神的圣灵，这个圣灵是特别指不要叫神圣洁的灵担忧，你们是已经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这里讲的印记跟第一章又连起来了，一切的苦毒和一切的恼恨，无论是暂时的和长久的，和愤怒、污秽和扰让和毁谤，这一切的恶毒一概都在你们中间除掉，反而变成彼此以恩慈相待，存着怜悯的心肠，彼此饶恕，正像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饶恕了你们。这段经文我想是非常实际一段话啊。前面呢保罗并不是讲不实际，我们讲保罗的讲道啊，总是前面讲很多真理的问题，他在灵里面特别看见，也可以说神给他特别的机会，特别的意象，看见救恩的完整性。所以从第一章开始我们就讲到神在基督耶稣里在创世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第二章讲到我们蒙得救 蒙恩得救这个个人的经历啊，原来我们是在死在罪恶过犯中间，但是基督神叫我们活过来，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活过来了。第三章呢，第二章完了就开始讲教会，以后呢到第四章讲怎么样建造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呢前面说了，第一节到第二节到第十六节是说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怎么建立的？神赐下一些有恩赐的人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这个恩赐呢是靠恩典来推动的。所以呢这些有恩赐，特别是今天我们所说蒙召的人，全时间服侍的是神的工人，他们要建造教会，怎么建造呢？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成全圣徒怎么叫成全？当然是指的装备，但在装备之前呢，我们要注意到这个生命是自己增长的。在第二章里面我们就说到保罗一个特别的观念，一方面建造，一方面生长，生长跟建造两个观念放在一起是保罗特有的，其实不是保罗特有，是新约特有的。因为彼得也说了， 彼得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圣殿的时候，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一方面是石头，一方面是活的，这怎么解释呢？只有在基督徒经历里面是可以的，因为当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它自然会增长，但是增长呢不是随便长的，是要有规范的，把它磨成一个形状，好叫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彼此建立，合在一起，成为联络整齐，好像基督的身体一样。因为是有生命，但是又每一个人有各种不同的作用，不同的功用，不同的肢体的，他们所能够完成的使命跟他们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教会，这是教会美丽的地方，也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不明白的话就会比较恩赐，有些恩赐好得很，我们希望也有，有些恩赐好像看起来没有用，但是神并不是这样看，每个人都有他应当有的功用。所以这些建造的人呢，需要知道怎么样建造，当然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长进的结果怎么知道这教会是成熟的呢？怎么叫知道这教会是长大成人的呢？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呢？怎么知道基督满有长成身量，这个教会它的表现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凡事长进，而且连于元首基督，每一件事情都跟元首有关系。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个心理上的建设跟我们自己思想的模式。当我们每件事情想到跟耶稣基督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思想自然的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跟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这个教会自然和谐的。而且人看起来就像是一座一个有生命的身体一样，它的功用是自然的。所以他说在爱里面渐渐增长，在爱里面彼此相助，就自己增长。怎么回事？因为生命的功效就显明出来。所以第十六节说，他说百节，他说叫我们呢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全身就是指的全部的身体，这不光包括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全世界所有神的儿女都在这个身体里面，他们都能够联络的合适，百节各尽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并叫身体渐渐的自己增长，在爱中建立的自己。很奇妙，一方面好像工人在做，一方面是圣灵在每个人里面做事。所以当我们聚会时听见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教导，而我们觉得出于神的时候，你就知道这里教会开始建立了，因为他觉得是自然的，但是又是从教导中间得着的。这是很奇妙的，只有教会有这样特别的现象，这是因为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到了十七节开始，所以我一开始讲到保罗呢不是打岔出去的。如果你还记得第一节讲了什么，第一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我们讲过这一段经文，所蒙的召相称。我也提过，在保罗真正能做工把神的话语传给神的儿女间，他做了一件事情，先去祷告，祷告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放在神的儿女里面。所以当他们听见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有清楚的领悟，能够明白神的话是这样来的。保罗先祷告再做工，所以听见的人教会就能够受他的教导。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仅在这里讲到，我们需要回去祷告，不仅为了我们自己祷告，为了所有弟兄姊妹祷告，求主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知道他，叫我们能够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并且知道他在信的人中间所得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以弗所第一章，回到第一章。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又开始讲行事为人的时候，他特别注意基督徒的见证和表现，因为人所看见我们基督徒跟世人不同，全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中间。他不知道你脑子里的神学是什么，他不知道你领受的救恩在你心里里面的是什么，但是他可以看得见你的生活行事为人。很多时候基督徒叫人绊倒，也就是说这个还是基督徒呢，他看我们的生活行事没有蒙恩的见证，不跟所蒙的恩相称，所以叫许多人不明所以，这个人明明是基督徒，他讲得那么好，但是他的表现这个样子。所以大家要非常当心啊！昨天我去买点东西的时候，在店里面碰见一个人排队，我想这两天太忙了，不要做菜了，就买只鸭子吧。结果有人在我后面排队，他说：“ 你是牧师啊？糟糕了，他是，我说我脸上哪里写的？他说不是，幸亏我没做什么举动是不合牧师体统，买只鸭子没有不合体统哈。他说你来我们教会讲道，我听过。哎呀，我糟糕了，不晓得天下有多少人知道我的名字，而我不知道，我在暗处他们的名字，蛮危险的哈。但是如果你始终表现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你不怕，你不怕。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被人家认出来，如果我们正在做一件可羞耻的事情，那真是很羞耻，很不好意思啊。所以有时候牧师去拉斯维加斯也不大好啊，给人看见以为我去赌钱去的，不是的，我去吃东西去的哈。弟兄姊妹都说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吃东西不是去赌钱的，还是少吃为妙，因为有赌博的嫌疑是吧。这里讲行事为人，保罗讲的非常清楚，他说我在主里面确实的说，我跟你们做见证，他说我真真实实告诉你 maturia 啊，这个确实这个字呢 maturia 就是寻道见证的意思啊，见证人就是 maturian 啊。他说你们行事为人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保罗其实在讲第二节发生的事情，第二章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信徒以前行事为人，如果你要再真的查考，我上次在第二章里面提到保罗的全本以弗所里面提到行事为人这件事情啊，如果你可以回去看看，一定对有大有帮助。信主以后，信主以前行事为人应该不一样。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到那些时候像外邦人的时候，他们的心思心地昏蒙，因为他们悟性不够，或者说因为跟自己所有的这个，因为我们的犯罪的缘故，这个事情呢叫我们跟神的生命隔绝。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所思想的事情是虚空无益的，没有价值的。你说我想很有价值，我在考虑这个物理定律啊，讨论光学啊，是最近有一些机会呢，我跟一两个读光学的这个学生讲起来，说你知道吗？这光速有人认为不是常数哦，是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算是虚空无益，但是当你没有答案的时候，仍然是虚空无益。而且神的创造的一切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值得我们思想，但这里所说虚空无益的事情很多是为了自己打算的，为明天忧虑，为了人的关系在那里倾轧，彼此倾轧，这些事情都是虚空无益的。我们不应当从这个角度来浪费我们的生命，但是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我们的心思会变成昏暗，而且跟神所赐的生命是隔绝的。这句话特别可能有双关的意思，就不再是单指外邦人了。保罗的话很奇妙的，在这里在文法上的解析，你不能确定他这里心思昏暗与神的生命隔绝是指的外邦人还是指我们自己。在这里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前面讲的拣选，因为神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应当我们不会失去救恩，但是我们却可以跟神所赐的生命隔绝。当我们在那虚空无意中间思想过日子的时候，真的跟神没有关系。这也是很多基督徒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所面临的头一个难关，怎么我的生命这个样子呢？还回到原来老的自己，我得救了没有呢？常常会这样怀疑。其实不是你的救恩不可靠，而是你的思想叫你跟神的生命隔绝。如果你天天都是思想那些虚空无益事情，自然会跟神的生命隔绝，好像没有，好像绝缘一样，不通电了，不来电了，会有这样现象，因为我们的心思在昏暗中间，因着自己的无知呢，心里刚硬。他说这些人真正一个情形到刚硬的地步，什么刚硬？麻木，没有感觉。一到没有感觉的时候，他就可以把自己交给他，交出去了，豁出去了。你说怎么可能这些人做那么可怕的事情？这里特别是指的在当时以弗所敬拜偶像的时候所做那些放纵情欲的事情。他们有这种外邦的神像的观念，而且外邦的这些习俗，多神的偶像，很多时候你去看，在以弗所有很多这样的遗迹，在神庙中间可以过夜的，那当然过夜干什么你就不要问了，这些都是所谓庙祭。他们可以放纵自己情欲，良心没有感觉，因为欺骗自己说这是敬神的事情，这是献祭的事情，是应当做的。所以保罗是对着这些事情讲的。 但是这个原则却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可以这样应用。一个人良心丧尽，他没有感觉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多少的新闻，尤其报今天报纸呢，只卖社会新闻，别的新闻这个都不大卖钱，社会新闻最卖钱，都是一些污秽、贪婪、凶杀、强暴，都是可怕的事情。为什么良心丧尽？有些人良心丧尽，当他受审判的时候，根本脸上没有表情的，你就知道这是良心丧尽。他不会哭，不会笑，不会为着自己罪行悲哀，因为良心已然丧尽。良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保护，因着这个保护，使我们有感觉，对于自己所做的错的事情有感觉，对于神所喜悦的事情也有感觉，不是没有感觉。这个跟自义不同，跟自义是极端的，因为良心总不会叫人觉得自己真正的良心工作的时候，总不会叫我们自己觉得对，是看见我们的错误。但是如果良心已然麻木的话，就没有办法从他里面告诉他什么不对。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也不赞成父亲母亲啊天天骂孩子，骂到后来他良心没有感觉，反正听多了，根本没有记录。良心的感觉是非常敏锐、非常细的、非常细嫩的。当你顺服的时候，越来越觉得照着良心感觉是对的；当你拒绝的时候，越来越觉得良心没有什么用，因为他也不能够责罚你。当然，这是麻木的结果。所以这里讲的情形，很多的时候他的良心被唤起，也许是救恩的开始。因为神借着良心向人说话的时候，良心产生大的功用。你看约翰福音第七章就是这样，第八章就是这样。那个行奸淫的妇人被抓到了，他们言之凿凿，这个妇人行淫者正在行淫者被抓住了，耶稣却没有说什么，他在地下蹲在地下画字，画久了他们再追问他，抬起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这是完全合乎旧约律法。但是也许因为耶稣在那里，他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圣经里面记载，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他们的良心既然受了责备，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开了。耶稣抬起头来对那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不要再犯罪。你看为什么良心发生功用？当耶稣说话的时候，那些在周围控告他的人，控告那妇人的人，良心发生功用，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耶稣没有指出他们罪来，只是相信他们的良心还发生功用。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英文有一话 first stone， 第一块石头打出去，因为他的见证。这就说良心丧尽，不能发挥功用，就贪行种种的污秽，把自己放纵在那些放荡的生活中间，很可怕的放荡。今天很多人在这高举这个同性恋的权利的时候，是你可以讲这些话，但是我只能看圣经上话是怎么说。今天早晨我们还讨论到这个问题，同性恋很多都是后天形成的，原因太多了。我们越知道，越对于同性恋者有同情，但是不是纵容，因为是可以拯救的。良心既然放尽，就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保罗讲的。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好像贪心一样，多放纵一点更好一点，好像喝酒一样，这就是 pornography 这个字来源，它有一种习惯性的。他有一种，大概保罗当然不懂得近代的医学，可是在脑神经中枢，我那天看过，说为什么一个人喝酒会上瘾，因为喝到一个地步他里面没有感觉了，他已经被封闭起来，警告系统停止，他不会觉得喝酒喝太多。这里也是贪心种种污秽会上瘾的，越来越需要多，要更深更重的这个 dosage， 更重的分量才能够叫他心里面快乐，一样的，这就是上瘾，跟用毒药一样的，用毒品是一样的。我说保罗没有这些知识，但是讲得很对，贪心种种污秽，越来越贪心，越来越贪心，就好像一个人用各种毒品一样，越用越重，到后来没有办法了，整个人报废。我是见过这样的人，香港有个弟兄，到后来用这个海洛因，怎么样戒毒没有用。香港有 红磡有戒毒所，没有用，进进出出，过了一段时间又出来，到一个地步，为了要用毒药，什么都可以做，把妈妈的钱偷了，不管他，用了再说。你知道一个地步，他父母亲移民到加拿大的时候就没有告诉他，把他扔在香港，就这样子。有一天回来，家里人都不见了，为什么？移民到加拿大去了，把这儿子丢了。这样人有希望吗？有一天，从红磡戒毒所出来的时候，有人给他一个单张，福音单张，跟他讲：如果你有毒瘾的问题，可以来找我。下一次他贩毒的时候，又没有钱，痛苦的不得了，想起有这么单张，糊里糊涂的也看不清，打了个电话去，那边有人跟他讲，用祷告来帮助他，用圣经来帮助他。过了那个 withdraw 的时候，第二天他们来看他。这个叫 cold turkey， 从用这么多毒品一下不用，很多人死掉了，他没有死，神的话语帮助他。这个人叫阿丁，天丁的天，他名字里有个天字。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刚刚可以恢复讲话。你知道这个用毒用多了，讲话都不会讲。这个弟兄后来做了传道人，我见到他是刚刚恢复，还不会讲话，现在能传道，神的恩典。但是在罪恶中间的时候，会到一个地步上瘾，这就是贪心种种误会那个贪字的意思。一直不知足，一直不知足，还要再来，戒毒，毒也会上瘾，黄色东西也会上瘾，就这个道理。保罗说了，贪心种种污秽。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